迎来到菜叫花香，我是易安。然后今天有一个来宾是我好朋友，叫做幼童。幼童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幼童。
等一下，你的声音可以有精神一点。
嗨大家好，我是幼童。
好，我们今天要讲一本书，叫做《医疗灵媒：慢性与难解疾病背后的秘密以及健康的终极之道》。然后呢，我们可以先讲一下为什么突然要讲这本书，因为之前我们频道好像没有讲过那么跟健康相关的书籍，毕竟我不是什么太健康的人。好，那要先讲一下，幼童是个身体不太好的人，对吗？
是的，没错。
你怎样身体不好？所以这本书算是你介绍给我的吗？
是。
然后一直以来你也是寻求了各式各样的，不管是医疗帮助或者是医疗以外各式各样的饮食疗法，可以这样说吗？
没错。
对，那你是怎样身体不好，然后后来找了各式各样的书籍跟方法，然后找到这一本书，觉得很厉害的？
过敏的东西特别多。
你对哪些东西过敏？
奶类，然后麸质，这是最主要的。
就是会严重到会不能呼吸，然后要送急诊，
会需要吊点滴吧。会很头痛。头痛还不行。
对，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症状，然后就会造成生活上的不便。
没错。
然后非常怕冷。
对。
冷到四月还会穿羽绒衣的程度。
没错。
然后冬天的时候会穿五六七八件衣服。还是很冷。
对，还是很冷。
然后很虚弱。
嗯。
然后生理期非常痛。对。然后你之前试过哪些东西？
高蛋白。就是高蛋白饮食。
因为高蛋白算是现在蛮主流的饮食方式之一。OK。
还有 ,168。
168,168 168也算是很多人在执行的东西。我之前也执行过一段时间。OK, 然后后来你是找到这个嘛，就是医疗灵媒这个东西。
对。
然后你觉得效果特别好。
真的。
然后我也执行了一段时间，之前还蛮认真的，最近比较放肆一点。没有乖巧的执行，但是之前执行了几个月，觉得它的效果非常好，所以后来觉得可以录一集，然后跟大家分享看看。拖有点久，现在才有时间。好，那医疗灵媒这一本书，它的作者叫做安东尼威廉，那他是在2015的时候开始出这本书，然后后续一系列出了好几本，就是健康相关议题的东西。那他本身不是一位医师，或者是有任何就是医疗背景出来的人。那先讲一下他为什么有能力出这本书，他是谁。威廉自己说呢，他四岁的时候第一次有一个，他那个时候他书里面是怎么描述那个东西？
突然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朵，要他指着他的阿嬷说一个英文单字，他四岁完全不认识的英文单字，好像是肺癌。对，肺癌。对，然后当时全家人就很惊讶说，你这个孩子怎么会现在就讲这个单字？
因为那时候是在餐桌上，他阿嬷本身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是当时在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讲说，你阿嬷然后有这个东西。他想说什么东西，反正他就跟着照讲嘛。
对，
他指着他阿嬷讲，然后全部人快吓死了。但后来阿嬷去检查了以后发现，他阿嬷真的得了肺癌。然后全部人想说，奇怪，怎么会这么突然。然后后来呢，那个他自称的所谓的声音，我们要怎么称呼这个东西？
他说叫高灵
啊。高灵就是高低的高，然后灵魂的灵。那这个所谓的高灵开始教导他，或者是要求他学非常多的医疗知识，然后告诉他非常多的东西。那他开始有一个能力是他不管走到哪里，然后看到别人，高灵就会告诉他说这个人有哪些问题。
对
对。那他小时候其实也没有概念，他人家高灵跟他讲什么他就去跟那个人讲。但其实这个会造成他非常大的麻烦，是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想要知道或者是被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没错。
对，所以他那个时候小时候其实过得蛮辛苦的，就是他会很痛苦，然后他也不知道该不该讲，或者是这会造成他人际上非常大的困扰，然后他的个性性格可能就会因此过得有一点点封闭吗，或很痛苦。
对，很痛苦。
加上其实你年纪很小，学这些很 乏味的东西其实蛮累的，
没错。
就想小时候我们光是学 ABC 背个单字就已经觉得很痛苦了，那他可能要比其他同龄的小朋友学更困难度更高的东西，
没错。
然后当然他也不是说高龄叫他做他就乖乖的做嘛，他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很生气说为什么是我，
嗯，
他不要，我不想要有这个能力，那你不要找我，你去找别人。对，然后但是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他后来决定就是要一生为此奉献吗？我有点忘记，他那个时候是他们家后面有一个森林，
到森林里面遛狗好像，然后他们家的狗好像爱玩，就掉进一个很湍急的河里面。
他那一天去森林之前，高林是不是一直警告他说你今天不要进去？
有，他说不要进去，但他就是
坚持，因为他那个时候可能也在叛逆啦，
对，正在抗拒中。
对，你凭什么你叫我不要去我就不要去，我今天就是要去，怎样
偏要去。
对，然后他就去了。
对，然后就发生了一系列他困在山上，
嗯，
没办法出不来，然后他的狗又掉到河里面，但他高林叫他比较久，
嗯，但是因为那只狗溺水了，
对，溺水，
然后他很想要救他的那一条狗，对，但是高林的意思是说你下去救他的话
你也会回不来，
你也会死在那，但他就坚持他一定要下去救他的狗，
对
对，然后他就下去，他真的就下去救了，
没错，
然后他也确实就要死在里面了，
对。
然后在濒死之前他就跟高林交换条件，
对，
那他交换的条件他是说我拜托你救我跟我的狗，
嗯，
然后我以后一定会算是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做你希望我做的事情，我相信你了，
对，
这样子。那其实在那之前他也不完全相信所有高林跟他讲的东西，这样子。那高林的意思就是说好，我现在会救你，但是你之后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这样子。
对，
那高林其实他的目的为什么他要 透过安东尼去告诉大家这件事情，他是有讲说因为现代 有些东西是现在的医学还没有办法那么快跟上的，然后他存在的目的就是他希望帮助就是世界上的人拥有正确的医疗知识，然后他后来还拥有一个能力是他可以直接看到别人身体的问题，那个看是就是他可以直接像是你的扫描 scan 过去的感觉，他看到你他就可以知道你的问题，要忍住啊，或者是他要确保对方需要他的帮助他才去告诉别人。然后他刚开始毕业的以后其实也从事了很多工作，但是因为他也不是学医疗方面的，
对，
所以他也不是当医生啊等等的，只是说别人知道开始知道他有这样的能力以后会找上门来然后请求他的帮助，
对，
嗯。然后我那时候看到一段还蛮有趣，是
加油站
啊、加油站工作，然后有人的那个车子的问题好像很麻烦一直都解决不了，他甚至可以 scan 那个汽车，
对，
他可以看到他零件或者是他这台车哪里有问题，
嗯，
然后他就跟别人说哦是这个问题，你去处理这个就好。然后那个人就想说真的假的，我研究这么久然后我都找不到问题，你这样一个加油站的人然后你看一看你就说你知道，然后他们刚开始就不相信嘛，然后回去以后他们确实试了发现哦是真的
问题在那里，
哦，原来问题在那里。后来他就被找去修车厂工作，对不对？
嗯，
然后很多人找寻他就是帮助，有很多人去找他寻求一些医疗帮助以后，到后来他也有比如说跟医生们开一些研讨会啊，他也是有在进修的。只是呢这个饮食疗法最大的争议还是在于说很多人觉得说他是胡乱的，
对，
就是你一个没有医疗背景的人然后你写这样子的书，那哪怕是有效他们也觉得不应该那么多人去相信他或者去执行他，
没有实证，
对，它不是有实证医学的一个饮食疗法，
对。
那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呢基本上大家可以参考，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不喜欢不适合，那我觉得它整个饮食疗法其实很温和，
嗯，
所以你就直接中断或干嘛它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或者是也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伤害，
嗯，没错。
但是呢我觉得要在这边要先讲一下免责声明这种东西很危险，
对，
就是呢我觉得不管你是做任何的比如说你现在有在做医疗的行为，
嗯，
或者是有任何东西，我觉得就是 不只是这个饮食疗法，就是你平常自己看医生，你也不要把所有的医疗帮助都混在一起同时使用。
对
对，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在执行这个安东尼威廉的医疗灵媒的饮食疗法，那你不要同时执行168或同时又执行高蛋白，那基本上你就是在乱吃。
哦对
对，或者是啊，我今天身体不舒服，那我同时看中医，我同时又看西医，我两个一起吃，这个基本上我们都不是很建议啦。
嗯对
对，或者是啊，我今天同时看物理治疗，那物理治疗有他建议的东西，我今天同时又做皮拉提斯又做红绳，然后我又去练气功，我又干嘛，
嗯，
那所有人跟我讲的我全部都做，但是你这样会不晓得说如果有任何问题是因为哪一个的关系，你要调整哪里，这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对
对，你会没有办法判断，不是说所有东西好的一加一等于二，有时候一加一会等于二三四五六。
嗯，对，
这个化学变化是你很难控制的，更何况是你是把东西吃进去，就算它都是天然的东西，但是你会不晓得你现在的身体反应是来自于哪一个地方。
嗯，
那我们现在呢要来讲它最主要的饮食疗法的流程是什么。它其实在书里面有非常非常详细告诉你什么东西要吃，什么东西不要吃，然后从早上你一睁开眼睛的时候到你闭眼睛的最后一秒钟，你可以吃的东西每一个时段可以吃什么，它都非常详细的告诉你。
对
对，它不是告诉你一个方向，它是完全很大的告诉你说你要做什么，当然也不是说完全要照着，它也是有可以选择跟替换的东西。
对，
我们现在先讲它不能吃哪些东西好了。
啊 OK OK，
那第一个不能吃的东西是麸质。
麸质，
好，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是麸质。
麸质就是面粉，任何面粉的制品里面会含有的一个
成分。
对，它的成分，
小麦、大麦这些东西都不行。
对，黑麦，
嗯，麦类的东西都不行，所以面条不能吃，
葱油饼、包子、蛋饼、
面包类的都不行，
披
萨这些也不 OK。
不，
然后啤酒因为是麦去发酵的也不行，嗯，还有麦茶
啊，对，麦茶。
之前我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吃饭吃到一半，好，他就是附一杯麦 茶，然后幼童就喝了，
对，
然后喝了以后就开始身体不舒服，
中奖了，
就中奖了，对，所以
麦芽糖，
嗯，啊，对，麦芽糖也是，
嗯，
对，我那个时候大家喝到麦茶，然后不舒服。我还说哈，麦茶里面真的有麦哦。对，就是要真的很小心，麸质是要尽量避免的。那你说面条都不能吃吗？不是面条不能吃，是含有麦类成分的面条不行。所以如果你说像板条、米粉、冬粉这些东西不是麦做的，但是它是面条形式，这个是可以吃的。意大利面不行哦，除非你是特别去找无麸质类型的意大利面。
对，
那为什么麸质不能吃？
麸质它是会造成身体发炎很主要的一个因素。
嗯哼，
对，然后身体发炎就会造成后续很多的慢性疾病。
嗯，对，那它里面书里面我觉得很有趣是它也有解决一个我一直以来很大的疑问，就是为什么以前的人吃麦没有问题，现在的人吃麦就有问题
啊？
对不对？很多人就说哎，我以前我阿公我阿嬷我阿祖吃什么什么什么，他们也是活到100岁啊，也是活到95岁啊，对啊，他们也这样长大啊，啊凭什么他以前可以吃，现在我们吃就有问题。这个东西啊，它有很完整的解释，是告诉我们说身体里面的病毒啊它是会遗传的，而且它是会累积的。意思就是啊，如果你阿公的健康程度是100，他身体里面的毒素是0好了，
嗯，
但是他的小孩可能在他活着的这七八十年，嗯，任何的身体毛病或者是他吃了任何的东西造成他身体不好，他累积的 20% 的病毒在身体里面，
嗯，
但他还是可以活到80岁。但是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加起来的病毒量，他是会慢慢的往下面遗传的。所以你的另外一半身体越差，或者是你自己身体越差，你的小孩身体越好的几率其实是偏低的。然后呢，麦类这些东西啊，不是说麸质的东西有毒，是这些东西它吃进你的身体了以后，它可以喂养你身体里面的病毒，让它们变得更强壮。
对，
或者是给它们更多的能力在你的身体里面去引发一些问题。
嗯，
所以当它们吃进身体里面，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病毒燃料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排毒的过程中应该要先去掉的东西。
对，
它的饮食疗法不是为了减肥， 就是他的目标跟大部分的饮食疗法不太一样。比如说呢，有些饮食疗法他是追求说我要可以增肌，
嗯，对，
或者是哎我要可以瘦身。但是医疗灵媒不是哦，它的主要目的是它要把你身体里面的病毒排干净，让你的身体变好。
嗯，
对，这是它跟其他饮食疗法最大最大的不一样。所以今天后面讲的所有东西，可以吃不能吃的东西，它的目的大家都要记清楚，是它是为了让你身体里面的病毒给排掉。
对
对，所以等一下呢，除了麸质以外，下一个我们要讲非常大的过敏源，或者是大家不应该吃的东西，就是奶蛋，对不对？我们先从蛋开始讲好，我觉得蛋可能会让大家比较惊讶跟错愕。
确实，
因为现在主流的饮食疗法，蛋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很营养的东西，
对，很营养，好吃，热量又相对起来比较
低，
所以很多减肥的人会吃大量的鸡蛋。
对，
现在鸡蛋很贵。
对，
前阵子鸡蛋涨很凶的时候，我跟幼童完全没有影响，
嗯，
因为那本来就是我们现在平常尽量不吃的东西。
没错，
对。那蛋为什么不能吃？
蛋的话，它也是胃阳病毒的燃料其中之一，
然后加上它最刚开始
是用来培养实验室里面去用来培养细菌的，
就是他们要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培养皿里面，
对，
去制作细菌跟病毒来做实验。
没错，
那你要养那些细菌病毒，你就是要喂它吃东西吗？
对，
他们就是喂鸡蛋。
对，喂鸡蛋，喂鸡蛋。
对，所以如果它最刚开始的来源目的就很明确，就是喂这些东西了，
嗯，
更何况你是每天大量的吃进这些鸡蛋，然后去喂养你身体里面的病毒。
对
对，所以鸡蛋一定是大家要非常小心。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每天就是要吃很多很多的鸡蛋，那你就先减量也没有关系。
嗯，
对。好，那蛋的下一个是奶类。
奶
也是其实大家很难避开的，奶油鸡蛋意大利面，哇，多好吃。它就是把三个不能吃的东西全部合在一起的一个危险的食物。我也好爱吃意大利面。那奶类呢，奶类他说为什么不能吃？
其实牛奶在这几十年来都有陆陆续续都有人在提倡说不要喝牛奶这件事情，毕竟是不同的物种。
嗯哼，
对，然后里面含的那个蛋白其实对人类来说是不好消化的。嗯，
啊，
对，
所以也很多人会有乳糖不耐症啊或什么的。
绝对，
或者是如果对那种很严重过敏的人，确实奶蛋本来就是很大的过敏源。
欸，对，很主要的过敏源。
对，那如果你真的很需要奶类的这个口感的话，其实你可以把它替换成植物奶。
对，
像现在很多人在吃比如说燕麦奶啊，
腰果奶，
对，或者野奶也是不含牛奶的。
对
对，它也算是植物奶，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这些都是可以替换的东西。
嗯，
对。还有什么是不能吃的 啊在排毒里面啊，所有的蛋白质基本上都不要吃。
对，
这就是跟非常主流的饮食疗法最大的不一样。你所有的蛋白质，意思是说你连豆类啊，豆类也不吃，对不对？
对，豆类不吃。
对，所以你的豆腐、豆干，任何豆类制品、
豆浆，
然后你的所有的肉类基本上就是要吃素了。对不对？就是因为所有的肉类你都不行嘛。它里面讲说尽量不要吃的东西是猪肉。
对，猪肉，
原因是因为猪肉的脂肪含量比较高。
对，而且它会停留在你的血管超过6到12小时，跟其他的肉类相比的话，
对，它会相对再高一点点。
嗯，
然后鱼类它也尽量避免。当然你在排毒的过程中是不能吃的。
对，
排毒呢，它的一个疗程的时间是9天，它不是什么你要执行什么2、3个月、半年、一年的，不完全是。你可以只它一个 round 就是9天，当然你要延长是 OK 的啦。
对
对，那你9天里面不要吃这些东西，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肉食主义者，
嗯，
可以先告诉你那个时间是9天，所以如果你忍过那9天的话，嗯，你就是完成一个疗程，然后一次它的完整的效果你是可以获得的。
对
对，所以我一方面觉得它很安全，然后很可以执行看看。如果你不完全那么相信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执行看看的点是，你所耗费的时间成本其实相对起来没有那么高。
嗯，
对，你可以抱持着试试看的心情。
对，
当然如果你说你执行到第二天第三天你就不想，那你就中断其实也没有关系，它还是会有第二第三天执行到那边的一个
效果，
对，你身体会有感觉。
嗯，没错。
那这几个最主要不能吃的东西讲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来讲一下它的那个饮食疗法叫369排毒。
对，369。
对，那它之所以是369，我们就不解释它为什么叫369，书里面有特别写啦。
对，
就是意思就是说3的倍数、6的倍数、9的倍数，尤其9的倍数，它是一个 连在我们年龄，算是我们的人类的数字密码的感觉吗？
嗯，
就是你在任何这些倍数的年龄去执行，或是这些倍数的天数去执行的时候，对你的身体是最好的。
对
对，那我们这边就不赘述，我们就直接讲这九天你要做哪些事情。
OK
可以吗？我们先讲一下这整个饮食疗法它的逻辑是什么。就是呢，你要把你的血液的浓度降低，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细菌病毒是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流窜，跟你在各个器官里面生存嘛。
对，
如果我们的目的这九天是要把这些病毒排掉的话，
嗯，
那你就不能让你的血液太浓太稠。
嗯 嗯，
你才有办法顺利的把这些东西排掉。所以就像刚刚说为什么不能吃猪肉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脂肪含量太高了，它会让你的血液比较稠，那相对起来你要把你的病毒排掉它就会有困难。
对，
所以你要喝水，你要喝什么西芹汁这些东西，然后比如说它很建议我们大家吃蔬菜跟水果，
嗯，
这些东西你吃下去它是不会造成你血液的稠度增加的。
对，
好，那比如说好，那我们现在就从第一天你眼睛张开了以后我们要先做什么开始好了。第一个你要先喝柠檬水。
对，
那柠檬水要怎么喝？
半颗的柠檬榨成汁，然后再加500-900cc 的水，这样500-900cc。
对，然后不要加热水哦，就是你加一般的冷开水或者
常温，
常温就好，或者你想加冰水其实也 OK。
对
对，但是你不要加热水。那如果你真的觉得柠檬超酸你没有办法接受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的生蜂蜜。
对
对，你刚开始不习惯可以加一点生蜂蜜，不是已经加温消毒过的那个蜂蜜哦，就是生蜂蜜哦。 对，上网早就有了。那你加一点点生蜂蜜，一汤匙左右可以，然后你就喝。这个是先清洗你肝脏，在你睡觉时间我们的肝脏本来就有排毒的能力嘛，那它在晚上你睡觉的时候一整个晚上工作下来，你给它一杯柠檬水，它是可以帮忙有点像冲洗掉这些脏东西 的一杯液体。
对，
那你柠檬水喝完了以后至少要隔15-30分钟你才可以喝第二杯东西。第二杯一定要喝的东西也是很重要的东西，叫做西芹汁，就是西洋芹榨成汁。
对，
好，那幼童帮我们讲一下西芹汁的重点是什么，因为很多人会在这个环节出错出问题。
对，
会有疑惑。
西芹的话它是完全不能加水打成汁，那它很重要的点是它的纤维是完全不能吃的，纤维要完全丢掉。会需要讲到工具吗？
可以啊，可以讲一下要怎么做一杯西芹汁。对不对，你西芹汁你要怎么做出来，你西洋芹买回来了以后然后呢？
基本上榨一杯西芹汁最推荐的一个工具是我们叫慢磨机，不用比较不需要再另外去把渣用那个滤布把它挤出来的一个方式。
那它跟果汁机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果汁机会比较有打不动的问题。
然后还有果汁机它的那个削的那个叫什么里面的那个
刀片，
它的刀片因为在旋转的过程中然后跟切断那个西洋芹的过程中它会有温度产生，它等于说会有一点加热你的西芹汁，但我们希望的西芹汁是尽量不要被加热过的。所以慢磨机它的速度慢，然后它不是用刀片，所以它榨出来西芹汁品质会相对好一点。
对，比较不容易氧化。
但是呢因为慢磨机我觉得不算是大部分的人家里都有的东西。
嗯，
对，所以如果你没有慢磨机的话你也可以先用果汁机，那你的转速不要给它一次就转太快。
对，
然后千万要记得不可以加水。
对，不可以，
它是纯的汁。
嗯，
那你打完果汁机用完了以后你就要把那个渣滤掉，
对
对，就像幼童说的，那个渣是不可以留的。然后基本上也会建议叶子要去掉，对不对？
对，叶子其实就是它其实效果很好，只是它的味道比较浓。
对，就是它的味道会让整个西芹汁偏苦。
对，
所以刚开始你喝，如果你不习惯那个味道，然后又特别的苦的话，那可能会很难入口，你就很难执行，
也很难坚持下去，
很难坚持下去。所以呢，刚开始会建议，或者是基本上叶子都是可以去掉的，也不是说你后来就要加。
对，
就是你就是把叶子去掉，然后你的西洋芹你要把它洗干净。
对，要洗干净，
洗干净，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榨汁。那榨要榨多大杯？
450，
至少要450，
至少 450cc。 但是西洋芹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它的味道，
哦，
所以很入门的话其实100也可以，
它其实从容量少的开始。
对，它其实 range 很宽，啊，没有说很你一定要坚持多少的量，但是基本上效果最好的就是从450开始。
嗯，就是你至少要喝到450，你一天要喝到1000也是 OK。
对，
就只是你的成本比较高一点。对，那你可以自己选择，你刚开始如果你觉得那个味道你很难习惯，你可以先就是50、100、200、300慢慢加到至少450，然后或者一天想要喝更多也 OK。 那西芹汁基本上建议是早上的时候喝，你不要晚上的时候喝会比较好。你晚上的时候打，你隔天早上喝也 OK。 那你打的时间跟你喝下去的时间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
对，
因为超过的话它基本上就没有药效了。西芹汁算是一种草药，它不是像柠檬水一样它是一个算是饮料吗，或者是饮品。
嗯，
那西芹汁它是一个草药，所以你在整个369排毒的过程中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对，
可以算是不可或缺。
对
对，那它也不能说像柠檬水你觉得太酸就加生蜂蜜或干嘛，什么都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加水，你就是只能喝纯的西芹汁。
对，
那我觉得可以讲一下西芹汁刚开始喝的时候会有的一些反应，最明显就是拉肚子。而且我跟你说那个很神奇，我刚开始半信半疑，然后喝下去了以后真的是大概过10分钟20分钟你就开始觉得有感觉，你的肠胃在蠕动。然后啊你上大号大出来的那个味道跟平常的不一样。
对，
它会有一种你身体里面深层的脏东
西
被排出来的味道，那个真的很神奇很猛。然后你拉完了以后你肚子会直接消下去。欸，
哦，对，
那个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太神了。我妹啊原本一点都不想喝，但是呢她发现她肚子会消下去了以后，她现在每天都说她要喝。看，真的是很靠北，
好笑。
她就说我要喝我要喝，我发现喝了以后我的肚子会消下去。欸，看超白痴的。然后说啊，你重点是你平常喝那个，然后你每天还是吃一堆不应该吃的东西。可是她就觉得哦，那个东西很神奇，然后很棒，它确实是好的东西啦。即便你每天都是只喝西洋芹汁，但是你没有配合任何相关的饮食控制的话也没有关系，它还是有它的效果，会比你完全不喝的还要好。
对
对，还是好的东西啦，只是说它就是一直在帮你排你可能每天吃进去的东西，它没有办法再多帮你排你身体里面本来的毒素啦。
嗯嗯嗯，
对，它可能可以让你身体累积毒素的速度变慢。
嗯，
对，它还是个好东西啦，只是我妹就会被我嘴一下，你平常又没有好好吃，然后你一直在那边只喝西芹汁。哦，那其他的饮食呢，他这本书里面啊除了369最典型的方式，就连369他都有分简易版、
进阶版、
进阶版
跟一般版。
跟一般版，那你可以选，你可以找你觉得比较适合自己执行的一些方式啊。因为我知道其实不是每个人的工作都是可以自己备餐的。
对
对，比如说你跑业务的啊，或者是你有很多工作你的吃饭时间不固定，或者是你没有固定的加热东西，微波炉或者是蒸饭箱之类的，你会很困难，那你就尽量在外面找可以吃的东西。
嗯，
我们试过在外面找可以吃的东西很少很少很少，因为啊它369排毒有一个最麻烦点是不能加盐巴。
对，
你所有的饮食啊是不可以加调味料跟盐巴的，你可以加香料，比如说胡椒粉，不是胡椒盐哦，胡椒粉、黑胡椒、
辣椒粉，
辣椒粉，或是你加香菜啊、洋葱啊、
大蒜粉，
大蒜粉这些东西是 OK 的哦，但是你里面不可以有任何添加物，然后更不可以有盐
盐巴。
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在外面你连夹自助餐哦你都没有办法，是因为它里面有油然后有
盐，
它整个369饮食疗法里面不可以有油，不可以有盐，然后蛋奶豆类然后麸质都不可以吃，然后肉类也不行，肉类无论如何就算是鸡胸肉里面也是会有油脂的。
对，
所以这些东西都不能吃的情况下，大家听到这边一定想说
还有什么
我能吃什么水果，它水果可以大量无限制的吃。说什么很多人就会讲说那个会让你的血糖飙升啊，或者是这个东西太甜它的热量太高，但是在369的饮食疗法里面这些东西都是不需要被限制的。
对，
也确实我们有一些有血糖问题的同事，甚至是妊娠糖尿的同事，去照这样执行，他的血糖反而是超级超级漂亮的，
对，
稳定到一个不行。但是你不可以说我同时吃很多水果，但是我其他餐又吃肉类吃什么，那个你血糖就会上去。
对对对，
你要很单纯的执行这个东西，你不可以说因为369里面讲说水果可以无限制的吃，那你就执行这一部分，但其他部分你又吃高蛋白，这个就会出非常大的问题。
真的，
所以呢就是刚刚前面最刚开始讲的，你不可以所有的疗法你都同时间同时去执行，然后只截取片段的内容然后把它混在一起用，那这个东西就不是人家的内容了，那个就是你自己混出来的东西。
对，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务必要小心。OK 好，那不能吃盐巴，不能吃油脂类，然后刚刚说的一堆东西都不能吃，那我们能吃什么？我们后来发现便利商店有非常方便的东西，烤地瓜跟烤马铃薯。
对，
这两个东西是你真的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它最方便，大家可能最相对最好取得的。
没错，
或者如果真的需要的话，便利商店也有那种生菜沙拉，但是你酱不能加。
对
哦，然后刚刚忘记讲
玉米
不能吃。玉米啊，它因为被机改过的关系，你很难找到完全没有被机改过的玉米。所以玉米是不可以吃的。
对，
所以玉米蛋这个在沙拉里面比较可能会出现的所谓 red flag 的东西，你要把它去掉。那其他的生菜的东西你是可以吃的。这些可能是大家真的在外面要找外食的东西的时候相对起来比较 OK 的东西，或者是水果啊你就带在身上，像香蕉也是 OK 的，便利商店也有卖，只是有点贵。
对
对，这些东西是 OK。 或水果行，我后来发现水果行真的是超方便。有，因为他们会有一些可能切好的水果或干嘛的，你经过你可以稍微看一下，那水果行里面的所有水果都是可以吃的。
没错，
对，就是不要啊，像什么你不要去沾什么梅粉啊，
对，
那些东西基本上都不会有问题。
没错。
那你一整天吃这些东西，详细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书。那我们刚刚已经把所有的原则讲完，就是你可以吃跟不能吃的东西，那你三餐基本上就是照这些吃。
对，
那它没有限制你吃的量，只要你吃得下你就可以吃，
重点要吃饱。
对，他的饮食疗法因为已经吃得很干净了，所以你千万不可以让自己饿肚子，要不然你是很难执行下去的，这九天你会很难撑完。所以呢这九天无论如何你吃什么里面说可以吃的东西，你都一定要让自己确保是吃饱的。
对，
然后有里面有讲到一个非常好的食物叫做苹果。
对，苹果
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判断你是不是真的吃不下，或者是你自己是不是有吃饱的一个东西。
对，
然后呢苹果你不要说什么啊我怕会太甜热量很高所以你挑酸的，千万不要，你一定要挑你觉得好吃你觉得甜你可以吃很多的苹果，这种类型
苹果。
对，这种红苹果或是很好吃的苹果你一定要选这种苹果，要不然啊你真的会觉得说你吃不下去然后开始吃其他东西。
对，
苹果它的好处是啊我们身体对于苹果这个东西的判断很精准，你如果吃得下就代表你还饿，你吃不下就代表你真的已经吃饱了，它不会有让你过量的问题。
对，
所以像你下午或晚上的点心啊你是可以吃苹果，就是基本上你能吃多少你就吃，你吃不下的你就停。 然后一直到你的下一餐。然后他有说，如果你真的觉得苹果的味道你不喜欢，你把它打成泥也没有关系，或者你把它打成纯苹果汁也是 OK 的。对，只是这个当然是替代方案，你如果可以直接吃的话绝对是最好啦。
对，
那有些人他可能需要沾一点点肉桂粉也是 OK， 但是你的肉桂粉不能是里面有糖的这种东西哦，你就是真的是纯肉桂粉，让你的苹果有一点点其他味道，这个东西也是 OK 的。
对
啊，如果你真的再不行，你说你想沾一点点生蜂蜜也是 OK 啦，但是它就不那么的纯了。
嗯，
对，只是说它可能是一个帮助你适应的东西。
嗯，
对，但是苹果本身是非常好的一个水果。 对，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如果你喜欢苹果的话那当然就更棒了。
对，
嗯，它里面啊它除了369的排毒以外，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排毒方式，对不对？
对啊，
像是
重金属排毒，
嗯哼，
还有晨间排毒，
嗯哼，
这个蛮重要的
哦。我觉得晨间排毒是大家非常非常好执行跟入门的一个东西，它的效果当然不会说像369一样你九天就可以把它完成。晨间排毒的话时间你可能就要拉长了，比如说你拉到半个月、一个月、一年、两年以上，或者它直接成为你日常生活习惯的一部分，这里会比较好。晨间排毒意思就是说你只执行半套的排毒，就是你在吃中餐以前你照着369的原则吃，你早上起来一样是喝柠檬水，隔半个小时以后喝西芹汁，然后你在午餐之前就是你的早餐，你就是吃刚刚说的那些东西。
对，
比如说你吃地瓜，你吃水果，你吃马铃薯，你吃生菜，或者是你吃水煮烫青菜不加盐巴，这些也 OK 啦。
对，
就是看你的情况，或者是啊，我想做蔬菜卷也是可以，就是中午以前，你中午以后你可以正常吃。当然如果你可以尽量的避免掉刚刚前面说不能吃的东西的话会更好，你的效果会更好。但如果你最刚开始你真的不习惯，那你就是你中午开始你就是正常的吃你平常吃的东西。
嗯，对，
这个排毒啊，因为它就是只能算是半套嘛，
嗯，
执行的时间千万千万一定要拉长。
哦，对，
你不要说我只执行两天怎么没有效，没有，你那个执行的时间就是要拉长。你如果说你很完整的执行全套的369，那你九天就可以结束也是 OK 了。
嗯嗯嗯。
然后有些人的疑虑，我妈那个时候执行的时候有一个疑虑，就是她在执行369的时候身体有一些反应让她很害怕。
嗯，
这个我觉得也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确实他有些那些身体的反应有些是以前可能存在过的症状，
嗯哼，
嗯，然后身体他会自己去找到他的出路，所以让他的症状暂时的藏起来了。那他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排毒的方式他会再显现一次，可能两三天后他可能就会再消失。
对，他很神奇的东西就是啊，如果你是身体越差的人，你在排毒的时候你身体的反应会越明显。
对，
你就想哦，基本上它这个排毒就是要把你的病毒在你身体里面饿死，你不喂养它，它需要的营养成分嘛。
对，
所以它肚子饿，它没有地方去，它快要死掉，它就会在你的身体里面到处流窜，然后
找东西吃。
对，找东西吃，真的没有的话，它就会被跟血液、尿液这些东西排出你的体外。
对，
所以呢，当它找不到东西吃的时候，它就会浮上来。比如说，它本来在你的肾脏里面，
或肝脏，
或肝脏里面，它就会浮起来。浮起来，身体上最大的器官是什么？就是皮肤。
它是第二大排毒器官。
对，所以你的皮肤可能开始会痒啊，或者是开始出现一些你以前曾经有过的皮肤症状。
对，有些人会脱皮。
对，会脱皮、干燥或什么、
干燥
都有。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哇，我吃369它执行到一半觉得奇怪，这个饮食疗法是不是反而引发我以前曾经有的问题，很危险，所以我不能这样吃。但其实是要相反，你让那个症状待在你身上两三天，就是你病毒真的被饿死了以后，你那个症状会直接消失。
对，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很注意，你不要说执行两三天，哇，开始身体有些症状你就停掉，那基本上那些病毒就等于说它浮快要被饿死了，已经浮到上面来了，然后你又喂他东西吃，
嗯，
那他又可以再回去继续好好的生活在你的身体里面，就等于说你会功亏一篑。
嗯，
对，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千万注意，就是你身体里面有的症状。当然有些人的症状是更严重的，有一些内科的疾病啊等等的，那你的身体反应可能你自己会发现更明显。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撑过去，反正最多就是九天。
嗯，
你九天过后你会发现，诶， 酒精过后的身体感觉是什么？
会特别轻盈。
嗯，当然因为体重也会稍微下降嘛。
对，然后其实那个脑袋会特别清晰。
对，然后你的精神会变得很好。
嗯，
然后不得不说那个时候排完毒啊，我的酒量变超好，很可怕。你喝酒完全感觉不到醉耶，然后不是感觉不到醉，你感觉不到有晕的感觉
啊。
你会发现哦，我的肝脏好健康哦。就是你身体里面的那个过滤器有点被清干净，被 reset 的那个感觉，
嗯，
还蛮神奇的。然后我比较不容易那么大爆汗
啊，
耐冷耐热程度都变好，
嗯，
然后精神体力也大幅上升，
嗯
嗯，体重下降是它一个非常优良的副作用。
对，
那他有说啦，有些人他的问题是他是厌食症的患者。排毒它不会让他的体重再下降，反而会让他体重上升。
对，
排毒它的主要目的本来就不是你的体重，所以呢它整个疗程它基本上就是要恢复你身体最健康的原厂设定的状态。那你如果平常体重是偏重的人，它会让你降到你这个身体应该要有的体重，它也不会让你再更下降了。即便你再怎么严格执行，你的身体是降不下去的。
对，
因为这整个饮食疗法它就是没有要你节食，你就是要吃饱，只是你吃的东西是好的东西而已。所以你真的要减肥，说什么你要减到比正常人的体重再瘦的话，你执行这个是没有效果的。
嗯，
那如果你是厌食症患者，它也会让你的从过轻然后到比较正常的体重，它会让你恢复健康的状态，但它也不会因为这样让你再变得更胖。
对
对，所以它的好处是这样，它只是让你恢复到原厂设定哦。如果你是寻求那个很激烈的减肥方式的话，那这个你可能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不符合你的诉求。
嗯，
如果你是追求健康的话，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然后又不会有副作用的一个方式。
对，
那有一部分有些人的疑虑是，你如果只吃这些这么健康的东西，甚至你只吃蔬菜水果的话，你的蛋白质摄取量是不是就不够，或你的油脂摄取量从哪里来，因为是连坚果都不能吃的嘛，它是油脂类。那书里面也有写说这些东西其实你从蔬菜水果里面它也是可以摄取到的。
对，
只是它的含量当然不会说比你直接吃进一块鸡胸肉的蛋白质含量来得高，但是呢你一整天只吃这些蔬菜水果里面所有的含量绝对是足够你身体生存的。
对，
绝对不是说你一定要吃肉类你才可以摄取到油脂摄取到蛋白质这些东西，甚至蔬菜水果里面的矿物质跟里面的营养元素是比其他肉类豆类还要多非常多的。
对，
那幼童现在执行这么久，你执行很久了欸，
你是说单纯的369还是说
单纯369？
晨间排毒我好像执行比较久
哦，然后后来才比较完整的369，
后面才有加进369。
嗯哼，
大概晨间排毒应该都有持续一直在做，大概一年多了。
嗯哼，
对，嗯，你是要问说它的
效果啊？因为你刚刚前面有讲说你的身体反应对过敏是非常严重的嘛。
对，
嗯哼，
现到目前为止我的整个过敏
嗯
基本上下降非常多，不太会因为碰到一点点身体就整个
反应剧烈。
对，
现在是出去玩什么的，如果真的想吃的话，但本来是不能吃的东西可能可以吃个一两口。
对，
不会有那种剧烈反应的。
对，然后对于原本不是很怕冷吗？
嗯哼哼，
现在不会了，以前那个怕冷倒是不能穿短裤的程度。
嗯，大热天哦，台北37-8度哦，他永远都给我穿长裤欸，我真的傻爆眼。他说他以前没有长裤，
以前没有短裤。
对，以前没有短裤。
对，然后不管到出门就算是夏天我都还是喝热水。
嗯，
然后出门到哪里都一定要带外套，
真的很疯，真的像神经病一样。
对，但这些现在都不用了，
现在可以开始穿无袖了。对，开始会喊夏天好热了。对，会喊说我觉得我需要冰水
啊。对
哦，然后生理痛好像也没了。
对生理痛没了，
直接消失。我觉得我自己最明显的也是生理痛直接没有了。
对，
这个效果很好，就是连我执行的这么后来执行的这么断断续续，或者是只执行晨间排毒，其实我那个效果是有维持住的。
嗯，就是就算你持续饮酒，
也还好，会觉得身体是干净的。然后有一个很神奇，你的视力，你近视没了，对不对？
我的近视降低很多。
对，他那时候要重新配眼镜，
对，
然后验光师直接跟他说：“你没有近视，你干嘛要来？”
应该是散光
哦，散光直接不见。
对，我原本是近视加散光，
嗯哼，
我后面散光175吧，
嗯，
直接没有，
变零
零。
验光师还不相信他，然后后来是看他原本的眼镜吗？
对，
才发现真的是有度数的。
对，
而且你一直以来都在同一家配嘛，对不对？
欸、
在同一家看。
对
对，所以他那个数据是一直以来累积的，但他就直接归零了。
对，
傻眼。好羡慕哦，度数这么深。
可能要执行更严格一点。
对，要执行更严格一点点。对啊，所以我觉得当然它里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可以完全解答大家的疑惑。那我们今天只是再稍微介绍一下这本书，然后讲一下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有兴趣的人可以再自己去找。那它除了这一本医疗灵媒以外，它其实后面还出了一系列，比如说抢救肝脏啊
还有
什么的
甲状腺，
对，还有甲状腺、甲状腺揭秘，然后也有一本书专门在讲你西洋芹、西芹汁你要怎么去处理它，然后正确的喝它。
对
对，然后它甚至还有出一本食谱，就是你可以参考里面是做哪些东西是你可以吃的。
嗯，
那些我觉得那一本食谱大家可以不用那么早看或那么早买啦。
嗯，
你可以就是去图书馆借回来稍微翻一翻，因为它里面其实内容我觉得不多。那主要是它有一个网站，那个网站上面都资讯全部完全免费，然后完全的公开，它也没有在上面卖它自己的产品干嘛的。我觉得这样子的可信度或者是我自己感觉的安全感，一个消费者来说是偏高的。
嗯，
那里面有分享，也一直都在更新，就是各式各样大家可以执行的食谱。
对，
那它也帮大家分类，如果你是要执行里面的哪一种饮食疗法，那你可以直接点进去找相关你需要的食谱，它里面整理的非常好，然后我觉得是一个有在用心经营的网站啊。如果你真的有在执行的话，我觉得很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希望大家的如果想执行的人，你的饮食排毒369排毒是可以很顺利的。
嗯，没错。
如果大家后续啊有什么问题，当然我会建议啦，你还是完整把书看完，因为它里面讲的很细，你比较不会有疑惑。你认真把书看完以后再执行，会比你单纯听完这一集然后就盲目的执行还要好非常多。如果大家执行上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当然也可以来信问我啦，或者是FB 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社团。
嗯，
对，叫什么社团？我看一下，
医疗灵媒台湾粉丝团
啊之类的，就是医疗灵媒的粉丝团之类的，然后大家可以上去，很多很多人在执行这个东西，然后大家也常在上面交流一些大家遇到的问题。
对，
那也会有非常非常多贴心的算是
前辈
的前辈或是朋友，大家会在上面就是帮忙翻译一些安东尼威廉他在直播上面讲的一些新的东西，就是第一手的资讯大家也可以看到，然后可能也会大家互相分享说，最近什么东西在哪边买比较好买啊，品质怎么样啊，甚至如果你买到的西洋芹你觉得看起来哪边怪怪的，你也可以在上面问大家，就是上面的问题就是千奇百怪，让如果有需要的人，刚开始如果你朋友或是你身边没有人在执行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疑惑啦。
嗯，
所以提供大家一些管道问我，或者是你身边有朋友也在执行，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人一起执行会比较好。
对，
你们可以讨论，或者是有另外一个人跟你对照出来说他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问题，这些东西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大家可以拿自己的身体然后好好的实验试试看，看看对自己身体有没有帮助。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不喜欢这个东西，那你不执行我觉得当然也没有关系。那我觉得世界上现在千奇百怪的
方法
都很多，那希望目的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很健康。
对
对，健健康康的，然后不要有病痛。我觉得它对于很多忧郁症或者是有一些身心方面需求的病友，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很大量的给予不错的帮助。对，你不会再依赖一些食物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东西甚至是药物。
对
对，那这个我觉得可以提供大家一个吃药以外的帮助的话一个选项啦。 也不是说你因为知道这个东西你药就全都不吃了，也不是这样子，你可能可以慢慢的断药，或者是这个是你一个新的开始。
对
对，那当然希望今天介绍这一本或者是今天介绍这个饮食疗法呢，最主要就是希望给予大家像这样子的帮助啦，那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然后可以都像幼童一样身体变得越来越好。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我是易安。
我是幼童，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